我们聚完会之后，我们同工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商讨怎么样进展教会的事工。有一项很新的看见，就是说我们可能同一个聚会，但是讨论的时候就把国语的跟这个奥语的可以分开来讨论。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也有在另外一个，就是说有英文的开始，有英文的一个建议。为什么要有英文的呢？因为上个礼拜我讲到说 go ahead， 到底 go ahead 是说去还是去你的头？我们对我们来说有时候是不傻傻，你们不听不懂，因为这是台语，就是说莫名其妙，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那么彭弟兄也提出来一个幽默，他说How are you？ 怎么是你？ How are you 会的解释是怎么是你？那 How old are you？ 怎么都是老是你？我也回去我笑了大半天。有一次克林顿要去访问日本，日本的首相也要好好的学习英文，人家就教他说，见到克林顿 How are you？ 克林顿要说 I'm fine, good, thank you, how are you？ 再回去。那么首相要回答说 Me too， 我也很好，谢谢你，对不对？这是在美国最起码要学的两句话。但是呢，这个首相见面的时候就问 Who are you？ 你是谁？那么这个 Clint 怎么说呢？他说、哦、我是谁？我是美国总统，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我是喜来利的丈夫。那这个首相就他说 Me too, me too。 你看连首相都会，这到底有没有不知道，因为没有当时听到，但是能想出来这样也是非常的幽默。也就是说在英文上面，不管我们年纪多大都是要学的。所以盼望那个 David 跟 Maggie， 神给我们预备有这样的人才，盼望我们大家也都来，你需要的话就多来学习。所以我们教会可能慢慢的成型，分成三个事工，虽然人少没有关系，总是一个开始。请大家为这个祷告。今天是父亲节，上帝做我们的父亲，上帝也让有一个人做我们亲生的父亲，这是说神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走前面的道路。上帝招呼约瑟做父亲的典范，这很少人提起这件事情。一提到圣诞节，大家会提玛利亚、牧羊人、博士，很少人会提到约瑟。但是上帝在这边我特别提到，就是他上帝选定他作为耶稣基督法定父亲的地位。这么一个重要的地位呢，神为什么拣选他？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人，他值得信赖。信赖就是说他能够让人信得过，他可以，你看上帝把他的儿子呢都可以很放心的交给他，可见这个人非常值得让上帝所信任。我亲身也经历到自己辛辛苦苦所养的儿女女儿要交给一个男人的时候，我的心也深信站在他旁边的人能够让我女儿信任一辈子。假若信不到的话，那个做父亲的心也是非常的伤心。所以这个上帝把 约瑟这样的角色，父亲的角色给他，是说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但是圣经里边这样说，人都说自己的仁慈，就是说很大家都说很有爱心，很可靠，但是我们以下说，忠信的人谁能得着？意思就是说，货真价实能够值得信任的人有几个，甚至连传道人牧师能够守他的信用一直到最后的并不多，遇到困难就离开了，遇到有一点挫折就不想做了，遇到一点折磨就认为很糟糕，没有办法一直的信任支持到最后。在我们生活中，我们非常的寄望我们能够让别人，我们得到别人的信，就是说别人能让我们信得过，能信得过啊，借我们的钱能按时怎么样还给我们，对不对？我们的钱放在银行也能够，银行让我们信得够，可以怎么样按时的可以给我们利息跟这个钱，不要被吞了。我们所寄望的寄的东西能够准时的达到我们所要到达的地方，所以这个信实呢乃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所具备的条件，能信得过。在上帝所创造当中有一个很信实的喷泉，我真想去，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几个到黄石公园，黄石公园就是阿里州纳那个喷泉，那个泉呢什么时候会喷我告诉你，它是定时的，时间一到它就喷，时间一到就喷。你看上帝所创造宇宙的奇妙呢，就是说时间一到它就喷，也就很定时。所以呢美国称为黄石公园的喷泉不是说最美，但是给它一个老实泉，就是说非常可信任，时间一到就喷出来。我们寄望别人能让我们信任，但是别人能不能，我们能不能做到让别人可以信任我们？我们向人家借的东西说什么时候还，我们是不是真的就还？我们向人家说我什么时候会到，是不是时间就到？所以这个事情呢让我们每一天所学习的，就是说我要做到我所说的能够做到。马太福音25章里边也讲到将来的奖赏，他说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是奖赏的一个条件。请问忠心是什么？忠心就是说你值得信赖，值得被神所信赖。再来第二个，上帝为什么拣选约瑟？就是约瑟会在神面前会用心思考的，会用心思考的。这个他是一个义人，刚才说的他是一个义人，值得信赖。第二个我讲到说他会思考，按照法律他娶到一个玛利亚，还没结婚就有孩子，这个事情谁最知道？就是他，他最知道。我觉得我太太告诉我一件事情，我好惊奇啊！为什么？因为我跟我太太认识7年，有一天，我的大太太的大哥呢问我岳母说：“哎，他们怎么那么快就生孩子了？”那么我岳母怎么跟他说呢？他们已经结婚2年咯，这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婚前还是照神的意思保持一个纯洁。一个人守不守信用，第一个是钱，第二个就是贞操。那么约瑟 知道他还没有跟他同房，但是玛利亚已经有身孕。按照律法，玛利亚必定要打死掉，要把他用石头丢死他。但是他又爱他，又怜悯他，是一个义人，所以他就想暗暗的把他休了。也就是说，他就思想来思想过去，该怎么办？他就想把他丢了，不是说把他休了，不是丢了哈。那么他也不是一个好好先说算了，就这样马虎过去，也没有。他会思考，他会思考怎么样来做一些事情。思考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我们经常的，假若你会默想神的话，就是思考。在神的面前经常思考，就是说你在神面前常常有祷告，有思想，有默想，这样的一个人呢，才不会做错事情。好，一个思考就是默想。你们会不会说，我不会默想神的话？我不会，我没有张牧师那样好，没有什么弟兄那样好，会思想神的话。我告诉你，请问一下，有没有人不会忧虑的？在我们当中有谁不会忧虑？他说我不会忧虑，我什么都不会忧虑，会不会？会忧虑的。忧虑是什么？我很坦白讲，忧虑就是说你的心啊，一直在思考什么？在思考坏事情，什么都是想到坏的，什么都是想到坏的。哎呀，这个坏的，那个坏的，出门了儿子会被车子撞啊，吃太多又会怎么样，又下力到餐馆又怎么样，一直都想，想什么？想坏事情，所以引起忧虑。一个人呢，乐观是什么？乐观就是一直往好处想，不往坏处想。一个人能默想，就是说用神的话来思想，叫做默想思考。圣经也这样说啊，在这边我今天所提的就是说啊，这个传道书九章十一节，可能啊，因为电脑是有一个字，可能也就会有错掉。这里我说，这个世上转念世上的日光之下，不一定会这样照所预定的发生。会跑的人不一定得奖赏，聪明的人不一定有饭吃，有智慧的人不一定会有钱，能干的人不一定得高位。就是说，在乎当时的机会。圣经这一节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这一个作者呢，他反复思想世界上的事情，不一定这样，不一定那样，不一定说有钱就好，不一定这样，一直在想来想去，就是反复思想神的话。现在我要请问一下，有钱是不是，有钱是不是都有饭吃啊？怎么会摇头呢？有钱一定有饭吃的啊。
有钱不想吃。
有钱不想吃。好，谢谢。有钱的一定有饭吃的，没钱才没饭吃呢，这是真的。但是有钱呢也有饭，但是吃不下。为什么？有毛病啊，胃痛啊。所以呢，有钱不一定有饭吃，就是说不是没有饭，是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吃不下。有一个人啊，他是很有钱，那么他就跟我讲，他说牧师啊，他是我认识的在台湾很有钱的，他说牧师，有我有钱没用，饭吃不下怎么办？你能不能替我介绍医生？我说好啊，替你介绍内科医生啊，看看啦、啊。那个医生很幽默，很幽默，我知道，因为我们的院长是美国人，他一直的要我查看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医生有没有医德，这个医生怎么样。其实讲30年前啊，医生看一个病几分钟呢？我告诉你，几分钟，只有5分钟。我看好回去了，好去了，就是那么快哈。那么有一个医生啊，我就陪他进去了。糟糕，我陪他进去了，他就问了你什么病？他说我饭吃不下，你没有饭吃， 有饭可吃，但吃不下，好几天都没有吃了。医生说好，嘴就好，拿起笔来，在一张纸上面画一笔一点，走吧。哎呦，只有一分钟，啊，那个就是这样子啊。那个病人看到这个莫名其妙，我也莫名其妙。然后说跟我来，他跟他说做什么呢？那么那个病人就那个我的朋友就问我说：“哎，詹姆斯，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也不知道，请问我们护士这个是什么？啊？怎么样？喊叹号！我们也护士在这边，我们有医生的妈妈在这边，还有我们有几位都是博士。你会思考吗？这是什么？我也傻住了。后来我就偷偷的问那个护士：“这是什么？”他说：“打点滴呀、啊，打点滴呀、啊，对不对？对呀、啊，打点滴。你知道什么打点滴吗？就是吃不下饭啊，然后呢注射哈、啊，打点滴。那就说去吧，啊，打点滴。好了。”很多人啊，做事情就没有用头脑思考，真的，很多糊里糊涂的事情呢就不会想。其实台湾话有骂人，就说我用我的脚跟来想就可以想得通，怎么你都想不通？有时候是这样子，有一个他要吃安眠药才能睡着的那一天呢、啊，他很累，他睡了。到半夜的时候，他的太太把他摇醒了，他说：“哎，起来吧，起来嘛。”他说：“你为什么叫醒我？”他说：“医生说你的安眠药要睡觉以前要吃。”你看都不想一想啊，不想一想。你说这好笑吗？有，我也亲身的，我不是。不是说哪一个国家怎么样啊，这是我把报纸剪下来，地方我不说啊，免得说我是偏见。有一个男生去检查，那么检查之后他的病历报告是这样子，他有病号啊，几号都出来了，那么性别是男，然后急诊检查，那么科目是什么？尿道检查，最后有一个医生的这一个诊断，就是最后的诊断，他说早期怀孕。我没有说谎啊，这是报纸啊，早期怀孕，医生连看都不看，连读都不读，明明前面写的是男性，啊，怎么会早期怀孕呢？我刚刚说你们还不懂，哈哈，个男的怎么会怀孕呢？所以各位啊，有时候思考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任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前后去思考到底该怎么办，求神来带领我们。有一个30年的员工在一个大机器，就说他是公司有都很大的机器，他保养了30年以后退休，退休之后一两年内那个机器发生故障，没有办法动了，不得不全工厂人找不到毛病，那么老板就说好，叫那个退休的工人来看一看。那个退休的工人来看了之后，听听看看摸摸这样子，然后就在一个地方打下叉叉，说就在这里。那么老板就说好，谢谢你，然后多少钱你才寄账单给我。那个退休工人好，谢谢你，回去了，回去想一想，说要5万块。那个老板很生气啊，他说你才花一个小时啊，那么你就用一个粉笔擦擦而已，你写一个估价单好了，为什么你要5万的明细表？那个工人怎么说？一支粉笔1块钱，打在哪里是49000块，那是经验思考的思想的价值。 各位，上帝让我们能够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思考。一个脾气很急躁的人，就是要欠缺了这一个。约瑟能够思考，才不做错事情。那么圣经也这样说，他说不要把房子盖在什么地方，对，沙什么，沙土上，沙上，就是说地基不稳的上面。请问有没有那么人笨的人盖在沙滩上？我要问实际的问题，有没有？有，肯定有，而且都有。谁？有钱的，他盖在那个沙滩上，为什么？风景好，对不对？旅客多，可赚钱。他们也没有想到说那个风吹雨打，那个房子就倒塌，没有想到，他只想到赚钱。这是一个没有经过思考的一个商人，让有钱的人迷惑了他的思想，没有办法来照神圣经的话说把房子要建造在哪里。所以思考也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神托付一个人，当他能够事情做的话，一个人会思考。神不会替我们思考，神也不会替我们做决定，神也不会拉着我们的手说做任何事情。一个童工乃是被神所托付，会思考前后左右，然后按照神的意思去做。第三，约瑟被上帝所重用，是一个有信心顺服的人。因为上帝每一次在圣诞节里边，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都是有天使直接向玛利亚、牧羊人、博士直接显现，直接对他们说话，跟他们对话。唯有约瑟没有，约瑟只有梦中神向他说话，做梦说话。梦在梦中说话呢，有时候很危险。有时候我太太啊，她一心急，她就会做梦。做什么梦？她说哎呀，我们跟她出去把她丢了，她找不到路。她经常这样子的一个在做梦。我说你不要骂我啊，我从来没有把你丢啊。那么我就想到说，做梦有时候会不真实，但是约瑟却能够在梦中遵守神的话。那么在圣经里边，摩西对以色列百姓，他在生命记最后，生命记就是说，这些人都是第二代，从埃及出来以后都死掉了。第二代的人站在摩西要死的时候，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站在基利心山上，把百姓一半在这边，把一半在那边，一边喊祝福，一边喊咒诅。摩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忠心顺服神，你们就得保守 保存你们的生命。也就是说，摩西一直的交代说，你们要信心顺服上帝。这也是为什么这一个约瑟被上帝所重用。第四点，约瑟是一个心甘情愿、不计得失的人。圣经并没有记载到这一方面，这是我想出来的。为什么？因为约瑟呢？请问一下，你们对约瑟认识多少？圣经里边没有记载约瑟以后怎么样。任何摩西嘛，这个牧羊人、博士、玛利亚也好，都得到很崇高的地位。圣经一直的都我们在传说，一直在讲，但是有谁讲到约瑟呢？没有，一生约瑟一生没有讲过一句话。请问有没有查到约瑟讲什么话？没有。 博士跟牧羊人他们去朝见耶稣的时候，有对玛利亚讲话，但是却没有提到约瑟。约瑟在中年的时候他就死了，他有一共养了六个孩子，四个男的，两个女的。他家里贫穷，因为他做一个牧匠，他尽他的心养育这些儿女。上帝把耶稣基督交给他的时候，并不是看他有钱没钱，但是看着他是肯不肯做一个心甘情愿不计得失的人。假若我是约瑟的话，我可能会想，耶稣基督是全世界的救主，我做他的父亲，怎么连一点圣经连一点提到都没有，一定会有点心里边不太舒服。我这里要讲到，我们被神所呼召，我们被神所托付的人，一个很重要的心就是心甘情愿不计得失，愿意在这里服侍。在我们当中有两位姊妹，我也是非常的感谢他们呢，没有吃饭，但是愿意做吃饭的服侍。他也有一个愿意来教导孩子，自己也很忙，但是愿意在这边服侍。他们不是在这边说我想得到什么利益，没有，唯一的就是说心甘情愿不计得失在这边服侍。这也是神托付我们同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看重的。好了，对于上帝的托付，我耶稣基督曾经讲到有一点，我必须在这边提到。我们圣经有一些人有一些人呢，自动的到耶稣面前来说，我要跟从你，就是说想跟上帝同工。看见耶稣那么伟大，那么很多的神迹，那样会做事情，就想来学，想来跟耶稣。那人说，我们再往前，前面还有一段圣经。好，假若好，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到哪儿去，我都跟从你。耶稣说，说什么？我们读一遍好吗？无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句话我们不晓得懂不懂。耶稣就是说，我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要来跟我啊？为什么要来跟我？那么好像有点拒绝，好像有点难堪。再来往下，第二个人，他们也是要来跟从哈。有个人说来，耶稣对他来跟从，那人说，说什么？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什么？好，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福音神的国。耶稣讲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啊？人家说我来跟从你，但是好不好，我回去啊，把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父亲死了，那么回去埋葬他，怎么可以不可以啊？耶稣也没有说可以不可以，但是呢，从这句话里边，耶稣的意思说，让死人怎么样，埋葬死人，活人埋啊不埋葬活人。这个又是一个很让人难堪，让人很难过的一句对答。第三，我们来看，那个人怎么讲？容我怎么样？慈悲家里的人，说我来跟从你，但是呢，我还是回家告诉我的家人说，我要跟从你，我要离开家了。耶稣怎么说？他怎么说？耶稣说什么？守护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我现在要好好问你们的一件事情了。假如你们请一个牧师，人家说牧师啊，我要来教会 跟你同侍同啊同侍奉，我要来跟你呢来敬拜上帝。假若那位牧师这样的人的回答实在是不乎情理，一个人想为了有住的问题有生活的问题，这是理所当然的，那耶稣怎么说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办法给你？再来有人就说，耶稣我来跟从你，但是我的父亲死了，那么容我回家跟他告别不可以吗？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无情吗？像连向家人说一句再见都不行吗？假如有一天上帝对我们林弟兄说，好，我招呼你来做事情，但是呢你不准回去告诉啊林太太说为什么，我想林太太会气死了。甚至也可以打个电话嘛，怎么那么无情，对不对？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到耶稣基督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第一个，耶稣就是说你不必为你要得什么来在那边思想，有住的有没有住的这些问题，生活的问题呢，你既然要跟从我，我就负责到底，你不必再为那些来挂虑。这是耶稣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会不懂，会产生耶稣说那样无情，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当时的习惯。那个人讲那一句话说，容我回去，我的父亲死了，我要来料理他的事情，这个是当时是说，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父亲还在，我就不能出远门，我必定要服侍我的父亲，一切都完了，我才能够跟从你，是这样的意思。也不是说你的父亲死了不能去埋葬，乃是说你要以上帝的事工为第一。第三，不是耶稣不是说那个没有无情，连跟随耶稣都不能告诉家人，意思就是说所扶着你向后看着，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呢，因为以色列土地呢，他们的地很平，就是说很怎么样，就是不肥沃，只有一层浅浅的土，很薄，所以犁田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土地高高低低，上上下下，满满的石头，所以呢你要非常的小心，你不能够分神，你一定要小心的犁你的田，不然的话连犁头什么都坏掉。有一天呢，我就用我的锄头啊，在美国的锄头真难买，有没有谁买到好的在大陆用的锄头？有没有？你们在 Home Depot 有没有买到？我们在我们的家乡那个锄头很好用啊，吭一下就下去了。在这边小小的锄头呢，都锄不下去。那么为什么这边称为 Roxville？ 我们那边叫 Roxville， 这边是叫 Columbia。Roxville 一个特征，土地都是石头。你们这边有没有？我们那边真的叫做 Roxville， 就是石头地。哎呀，整整的石头，所以要非常的小心。也就是说，你跟随我要非常的小心。在这里，耶稣所提的事情就是说，你为我做事情呢，要心甘情愿，不要去计较得失。哇，我花了多少个钟头？那么到底我的收获是多少呢？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祷告，但是得救的人有多少呢？我花那么多的心血在预备奖章啊！我相信我们同工预备奖章也很伤脑筋，不伤脑筋的请举手，不伤脑筋的请举手，但是你花很多时间，对不对？我坦白说，我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这个今天我所讲的完完全全都一个字一个字写上来。我是说，意思就是说，你花那么多时间，那你得的是什么？效果是什么？有几个人听了，或者是有几个人因着你讲来信呢？我告诉你，有时候是反效果，好像人很少，听的人很少， 所以每一次你一完讲道，不是得到鼓励，一讲完道可能是得到灰心。各位，为神做工不计得失啊，心甘情愿来做，这是侍奉神最重要的。最后我讲到摩西，我常常对我太太说，神真是可怜我，我也求我太太帮助我啊，70岁了还在为神侍奉。有时候常常说，哎呀，精疲力尽。我们冯老弟兄说，他多看一点书就眼睛就怎么样，就模模糊糊了。我一天看好几小时书，看了一下看不下去，走一走又回来看，走一走又回来读，走一走又回来写，要求神怜悯。摩西80岁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入迦南地。其实呢，按照他的行程，按照他的经验，他已经在旷野生活了40年，神已经让他全部都知道怎么走，哪里有危险，哪里有什么动物很会怕人，哪里有什么种族是会害人，哪里有什么深坑，哪里有水，哪里没水，他完完全全知道。40年的经验，我相信摩西只过了。但是他神带领他，要他带领的时候，他也竟然走了40年。假如我是摩西的话，我会很难过。其实按照圣经的路程多少呢？要走的话只有2个月就到了，2个月。但是他整整花了40年，花那么多的心血，结果有没有带到呢？有没有？没带到。带众人离开埃及，但是到迦南地的时候，只有2个人进迦南地，是谁？只有这个迦勒，还有一个叫做一下子就说这个生命记后面约书亚，只有2个。你看，假若按照果效的话，花了40年的操练，花了40年的带领，结果呢，只有2个完成使命。假若我的话，坦白讲，我说神啊，实在是不值得，不值得，为什么你要用我？但是摩西最后他说，你们要信靠神，甘心顺服，忠心在神面前。神要求我们的教会也是同样，不管人多人少，不管结果怎么样，能不能照我们的意定没有关系，问题是说我们肯不肯心甘情愿像约瑟一样摆上，作为耶稣的父亲，成为典范，神欢喜我们所侍奉的，这样就够了。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为你让约瑟成为耶稣的父亲，也成为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典范。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